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讲皇叔在涛的故事。上回呢咱们说到了这在涛先生啊，号称是京城龙票，唱戏非常的在行，而且很专业。何为龙票呢？咱们再解释一下，就是以前呢那些个没落的王公贵胄八旗子弟，他没事干，干嘛呢？喜欢唱戏，自娱自乐。当然这种组织演出呢，一般来说在自己的府里边，可是也并不是随便谁都能组织的，也得按现代话说，政府批照你才能组织人，要不然你算是非法集结了
啊。
组织人在这唱戏，那么批的那个照呢，像现在演出这个执照一样，它上边因为是清朝给你批的，印了两条龙的图啊，所以这个执照叫龙票。那么你有了这个执照挂在屋里，你在这儿唱戏，这间房子叫票房了
啊。
所以最早票房并不是说电影收入多少钱，这个叫票房，是带着这个执照的演出场所叫票房。那么在这儿组织起来大家唱戏，以非盈利为目的，大家在一起自娱自乐的这些个人就称为票友。那么在涛称为京城龙票，就是说呢，第一是你是批准的演出场所里业余演员水平最高的，第二一个你是溥仪的叔叔，你本身就是真龙天子他们家一支的，你是真龙的皇上，你也可以称为叫龙票，当之无愧的啊。咱们今天接着说，那么这王府戏台建立之后啊，这在涛就经常召集其他的王公贵胄在一块演戏。你想啊，因为爱新觉罗家族啊，对吧，这个家族非常庞大，同辈的人之间或者喜欢唱戏的人非常的多
哦。
那么除了呢这个偶尔临时约几个名角儿帮着一块演戏，找几个底包帮着配戏，底包就是群演啊，帮着配戏之外，其他的所有演员呢都是这些个王公贵族。
嘿，
说当时演出啊演戏活动很频繁，那么几乎呢是每个月都要在各府上演几场。哎，在各府上演几场呢就有攀比之嫌了。咱同时呢都是王爷，或者咱同为贝勒爷，各有各的府邸，这月在你府上，下月在我这儿，再下月在他那儿。但是啊，你也看好了，在我这儿，您看我这戏台什么样，您那戏台行吗？您看我约的这个名角帮我一块配戏，您能约得来吗？您看我这乐队号称是这个专业的啊，您那乐队行吗？我自己花钱置办的行头，您有没有专业的服装啊？就互相有这个攀比之嫌了，要的就是这个面啊。那么呢其中说的这个造诣最深演技最高的是溥仪这辈的人，叫溥同啊，这是在涛的下一辈，等于说在爱新觉罗家族这帮爱唱戏的这些个王爷当中，他算是首屈一指的。这位呢是什么呢？是前清的镇国将军，人家本行是镇国将军。哎，当然唱戏特别在行，在王公的票友当中呢说是首屈一指。受他的影响，当时在京的一些个蒙古的王爷也开始登台演戏了。咱说蒙古王爷在进北京之前，人家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人家跳的舞拉的是马头琴，配着你这二胡唱戏，哎，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但是后期呢，很多这个蒙古啊，人家祖上是蒙古王公，但是从他这开始，甚至从他父辈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京城，对这个京味文化也是非常的了解了。还有就是在涛自己的孩子，也是受到父亲的这个熏染，从小是爱听戏爱唱戏，六七岁的孩子就能上台 扮演一个小角色，
这么大，
或者说呢，能够唱几个京剧的著名选段，朋友们一来，挑大拇哥，夸赞不已。这孩子罢了，六七岁就已经会唱几个名段了
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捧场助兴啊，这赛涛还邀请一些观众。当然，在这儿咱也说一句，人家唱戏邀请观众呢，就必须是王公贵族的家里人、亲戚朋友。并且呢，还得设宴招待。
哦，
最后点到一句说，绝不请外界无关人士前来看戏。为什么？这里边有一规矩，就是票友啊和这个京剧演员，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嗯，
或者说票友、戏迷和京剧演员这三者，很多人觉得这不都是京戏的爱好者吗？
对呀，
他区别特别大。专业演员是靠唱戏吃饭。
嗯，
我每出一场就得给我多少出场费，这是理所应当的，我收钱不丢人。外界管我们叫伶人也好，叫戏子也好，带贬低之意无所谓，反正我就是干这行的。
嗯，
但是票友不一样，票友演戏不挣钱，而且还得往里搭钱。就是呢，你要唱一出戏，说比如说这礼拜六我们这几个王爷要唱一出戏，把家里边其他的这些个王公贵胄请到府里，你得管人吃管人喝，甚至来回路费得管人家。
嚯，
哎，设宴款待之后啊，钱都花到位了，您吃好喝好了，您在台底下听我们几个王爷给您演出戏，我们是为了过这干瘾。看完之后您给叫个好，然后您起驾回府，
嘿，
一分钱不要，我们办这戏还得搭钱，这是票友。
哦，
但是戏迷跟票友是不是一码事儿呢？应该说票友都是戏迷，但戏迷不见得是票友。有人说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不矛盾。
嗯，
票友肯定是戏迷，因为票友得唱。
嗯，
你不是戏迷你不会唱啊。
对，
对吧？但戏迷未见得是票友，因为戏迷他喜欢听戏，他可不见得唱戏。
嗯，
比方咱说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来说，慈禧老佛爷。
嗯，
他是戏迷，但他可不是票友。
哦，
哎，他喜欢听戏，他不唱戏。为什么呢？在大清朝的时候，唱戏的艺人是下贱的戏子。
嗯，
一个大清朝的太后怎么能够让自己扮演一个伶人戏子在台上唱戏呢？
嗯，
所以他能把整本的戏文，就现代话说剧本的每一句话他能背下来，但他绝对不张嘴。
哦，
就台底下看着，你唱错了告诉你，你这唱错了啊，他比你还明白，但他不能上去唱，碍于这个脸面和身份。
哦，
所以戏迷不见得是票友。哎，咱们呢接着往下说。有时候说这个戏啊演到最高潮的部分的时候，这司仪呢就是溥仪啊，也顾不上这身份了，因为往往他是挑大梁的带头大哥
啊，
啊，组织一场活动，他跑前跑后组织人弄这个宴席，他是司仪。司仪呢以前也叫这个知客，他得操办整个这个场面。但有时候这个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他管不住自己
啊，
也不顾自己是不是组织者的身份了，蹦到台上我也来一出。因为人弦儿师是什么都会，你只要跟他一说，我来哪出现场伴奏现场来。
嚯，
这一点我是感同身受，就是喜欢听戏的人呢有这种感受。是什么呢？这弦儿只要一起来，你是百爪挠心，你不唱难受。
是吗？
再加上几个人唱完之后给那几个人一叫好，你心里有不忿不服。
哦，
我上比他还强呢，就得上去跟弦儿师说，您给我啊拉一段什么什么，我来哪个哪个。这就好比说啊，因为我不逛夜店，但我琢磨着啊，好比说喜欢逛夜店蹦迪那帮个少男少女们，
嗯，
哎，我估计他们到了迪厅，
嗯，
那叫 DJ 啊，
嗯，
把这盘一搓起来，
嗯，
我估计他不可能踏踏实实坐那喝酒
啊，是
他一定得站起来扭，
是是是，
跟那是一个道理，太有瘾了，
嗯，
哎，赛涛也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最喜欢演的是什么戏啊？猴戏。
是吗？
而且赛涛最出名最拿手的就是猴戏，演孙悟空演的是一绝，
嘿，
号称是专业。后边咱也会讲到，曾经这个票友不是业余演员吗？人手底还教出过专业演员。
哦，
就每一个动作叫一招一式啊，都是惟妙惟肖的。
嗯，
然后呢赢得了亲朋好友的一致的掌声跟喝彩。你就想一下，他要的是什么？他演戏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满足，是一种跨行的成功。
是
一个王爷皇上的叔叔，家里什么都不缺
啊，
他要的是这种赞同感
啊。
但是呢，这位王爷做到了。谁说八旗子弟、没落的纨绔子弟一事无成啊？
嗯，
有的真钻研进去，真的就有成。所以咱为什么讲赛涛呢？我觉得在纨绔子弟当中，其实赛涛不能算是真的纨绔子弟。 在这个八旗子弟里边吧，
嗯，
在涛算是一个用现代话说正能量的典型代表。
嗯，
你看清朝没覆灭，他是这样的，咱后边越讲越精彩。到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请在涛出山，从事某一个职能部门的领导。为什么？人真有本事啊！哎，这是后话了。那么呢，咱们在这儿呢，先说到在涛演猴戏演得好，下边还有他哪些个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一会儿再给您娓娓道来。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在涛喜欢唱戏，那么这个受在涛的影响呢，这溥仪因为跟在涛关系非常的近，这叔侄俩
啊，
对吧？
对，
溥仪受他叔叔的影响，也很快的就迷上京戏了。不仅说对这个听戏感兴趣啊，而且对入宫演戏的这些个伶人，就是戏曲演员，也是十分的优待。
哦，这我要就是问，多问一句哈，溥仪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张嘴唱？
溥仪不太方便张嘴唱，但是溥仪这个人呢，很个性，就是处处要违背组织。
哦，
他也唱。
哦，
啊。顶着这帮老臣对他的指责，他也唱
哦。
而且并且呢，这人是特别的什么呢？特别的葛。
嗯，
他结婚的时候，一般来说结婚唱个什么呀？龙凤呈祥
啊，对，
哎，这是传统的剧目。这位大爷结婚的时候点了一出戏《霸王别姬》，
呼，
老臣们说不合组织，不管就得唱。
嗯，
结果呢，后来这大清朝覆灭，而且他被他的皇后啊给休了。
哦，对对对，
他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皇后给休了的一个皇上。
嗯，
大臣们后来就找我说，你看看当初那戏就不吉利，霸王别姬，这戏就不吉利，真别了吧。
嗯，
哎，这是说他这个个性非常的鲜明，这是溥仪。然后呢，咱说的他呢，溥仪对入宫演戏的这帮人是非常的优待。其中呢，当时溥仪最欣赏的是谁呢？这个梅兰芳。
嗯，
啊，非常喜欢梅兰芳的戏。还有谁呢？还有就是这个小翠花。小翠花啊是艺名，小翠花真名叫于连泉，是一大老爷们儿。
哦，
哎，艺名叫小翠花，但是说于连泉知道的少，小翠花知道的多。俩人合演这个《游园惊梦》啊，俩都是男的演旦角，《游园惊梦》当时首屈一指。溥仪看这太棒了。
嗯，
而且演出结束之后呢，溥仪还经常是单独召见梅兰芳。哎，召见你干嘛呢？高兴的时候单赏500现的样
子。哇，
哎，除了宫里边给你的这些意思，然后朕单独再赏你。所以以前呢，一说梅兰芳外地去巡演唱一个月的戏，回来买套四合院，这不是吹呢。
哦，这样的，
就是以梅兰芳当时的出场费，比现在任何一个国内的天王巨星都要强。
哦，
真的都要强。所以他是挣的非常多的。
嗯，
而且呢，赏完你钱还不算，溥仪还把你留在宫中，咱一块儿吃顿饭，
这是更高的待遇了。
对，全膳。因为那时候啊，钱宫里边有现代洋，你外头也有现代洋，可您记住了，御膳宫里有，外头可没有，您花多少钱您吃不着
啊。
厨子只伺候宫里的这个皇上。
嗯，
所以赐一桌这个全膳那可了不得。
所以说梅兰芳梅大师是吃过御膳的人。
吃过御膳的人呢，而且这东西好吃不好吃单拎，咱没吃过不好评价。
嗯，
反正够你出去吹的。
哦，那倒是，
你怎么吹怎么是，别人没见过呀。
哦，是
对吧。
是是，
所以为什么后来清朝倒台了，好多给皇家服务的手艺人包括厨师到了民间各大饭庄子，
嗯，
花重金去抢啊。因为我把你抢过来，我就可以打御膳的名号。
对，好讲故事。
其实呢，这哥们当年在御膳房就是一包蒜的。
嗨，
但是你有这名号我也能打，我是御膳房请了一厨子，对吧。说这赏人御膳，同时呢还有对这个大武生也特别的钦佩。这溥仪喜欢杨小楼啊，咱杨小楼。
哦，知道。
咱杨小楼这个角色，就是大家看那《霸王别姬》，张丰毅演那个，
对对对，
原型就是杨小楼。
哦，
哎，对杨小楼啊，于淑妍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赏识厚待。而且呢，溥仪曾经招来的这些个著名演员呢，来宫里边演戏，你别看在民间都是多大腕，都是天王巨星，走到哪儿前呼后拥的，到后台这个都是大老板，对吧？那时候叫老板。
嗯，
所以你看这一点也特有意思。我跟戏剧演员们就聊过这个天儿。
嗯。
梅兰芳叫梅老板，
嗯，
马连良叫马老板，
嗯，
但是你说相声的再高级别，侯宝林先生不能叫侯老板，马三立先生不能叫马老板，刘宝瑞不能叫刘老板，为什么？真比不上。他为什么大老板啊？因为他组班。
组班什么意思？
就是我马连良手底有剧团。
哦，
我
是团队。
对，我是团长，我是名角之外，我的身份第二是团长。
哦，
我有自己的戏班。你只要请我说你有一什么什么演出，你告诉我一个人，你放心吧， 这台戏我给你组织起来，我有自己的剧团，所以人叫老板。
哦，
哎，这个不一样，说相声单打独斗你不能叫老板。
明白了。
再一个挣钱来说，人家挣一个月钱够你挣十年的、
嗯、
你也不能叫老板，确实人家挣的也多，也有剧团。
嗯，
哎，咱接着说回来，说这帮呢专业演员招到宫里边去献艺，别看在民间都是大老板、
嗯、
但是一进宫呢都有点肝颤。你再见到金碧辉煌的剧院、
哦、
前门外最好的戏园子能跟皇上家比吗？你根本比不了。
是，
所以呢他们来了之后啊，刚开始去的呢还不是大戏楼，像这个谭鑫培啊、
嗯、
杨小楼啊登过大戏楼，就是这个德和园呐、啊、畅音阁呀、啊、登过大戏楼、
嗯、
一般的演员呢在民间少名气二线的在宫里边唱戏哪儿呢、
嗯、
咱看那个还珠格格小燕子住那地方叫漱芳斋
啊，
漱芳斋的地方真有，但是没住过小燕子、
啊、
这地方真有，有一个小戏台叫漱芳斋戏台
啊，
就是一个小舞台，这舞台呢、
啊、
我目测了一下只能唱一些文戏，
嗯，
或者呢不是彩唱就是素身不扮上唱可以、
嗯、
武打戏很难唱起来，因为这个面积非常的小，
嗯，
所以基本上演唱功戏，就来到这么一个小舞台，皇宫里边的这帮在民间的著名演员都受宠若惊
哦、oh,
哎，史料当中记载有某著名演员说什么呢，说草木凡人何能来到此处，就把自己先给贬低一番，我们是草芥一般的小一、oh, 狗尾巴草，
嗯，
草木凡人何能，我们怎么能来到皇上真龙天子住在这龙窝呀、
oh,
啊，慢说咱们在这站着就是跪着全没咱们的地方
哦、oh,
就当时心里边肝颤的，这跪在这儿都没咱的地方，这是皇上家呀，
嗯，
了不得，出去之后又能够胡吹一通，皇上家什么样你知道吗？其实他也不知道，书房斋就是皇上家一跨院，中间那一路正殿他根本没看见过，也不让他进，哎，所以呢这话一说惹得皇上啊开怀大笑，皇上龙颜大悦，溥仪高兴，你作践自己抬高我，当然朕高兴了，
嗯，
赏。所以那会儿做艺的人多难
哦，
不像这个咱现在新中国成立了，
是是是，
这艺人叫艺术家了，以前可不是、
嗯、
怎么作践你怎么是，你就给我忍着，
嗯，
甚至说你们是不是人还单说呢，真不把艺人当人，在旧社会，
哎
哎，给他弄高兴了行了，就跟以前相声说的似的，还有忌讳，哎，这家里办什么事儿，死啊亡啊不能说，对吧、
嗯、
杀呀剐呀不能说，
嗯，
然后说这个还得说这名儿，你这老爷今儿姓什么呀，老爷姓什么什么，比如王小宁啊，对吧，咱说相声的时候王八蛋不能说，人家老爷姓王，咱得避开了、
哦、
哎，那怎么办呢，谁也不能开玩笑，捧哏的跟头哏的，我拿你开玩笑你接着吧，行嘞，咱今儿啊给大伙说个相声，对，说相声啊，咱卖力气，没错，谁不卖力气是小狗子，老爷急了，为什么呀，老爷小名叫狗子，
嗨，
说这谁知道去
啊、
所以那会儿作艺非常难，因为相声都把这些编到自己的段子里边了、
哦、
他确实生活当中确有其事。然后说这溥仪呢曾经是一度心血来潮，他就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他不走寻常路啊，就试图改良京剧，怎么改良呢，他这改良到现在您别说成功了，而且现在在各大剧院春晚上戏曲晚会上用的这种方式，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是当年溥仪人家的改良后果，
嘿，
改良结果到底是怎么一个改良的方式方法呢，
嗯，
咱们留一个悬念，下节回来跟大家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秀才，死了之后啊就见着阎王爷去了，这秀才呀自称是饱学之士啊，博古通今，无一不晓无一不通，这时候呢阎王爷呀在审这秀才的过程当中没注意，偶然呢就出了一个虚功，这秀才呀立刻就做了一首诗，就奉承这阎王爷的批，心想我奉承你，你不得从轻处罚我吗，他说什么呀，说福威大王高耸金屯，红轩宝辟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射兰之气，沉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呀、啊！嚯，这哪是屁呀、啊？这整个兰花啊！阎王爷听完之后高兴，呵，会拍马屁啊！命令手下设宴款待秀才。等吃完饭之后了，又答应秀才说：“你呀，返回阳间去吧，我判你再给你12年阳寿。” 今年你别死了，等到时候啊，12年之后你再来我这地方报道来啊！而且我命令小鬼儿在此期间绝对不能去拿你。一转眼又过了12年，这下呢，阳寿尽了，这秀才又回到了阴曹地府。这小鬼问他：“你是何许人也呢？”是说：“你报告大王吧，我就是当年那秀才。”哎，进了这个阎王爷这宝殿，阎王爷问他说：“怎么样啊？在人间活这12年，感觉如何呀？学问长没长啊？”学问倒是长了啊，人都说我就是那个做屁事的秀才。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溥仪不光爱听戏，一度是心血来潮要改良京剧，并且他这个改良的结果到现在咱们中国各大晚会上，戏曲晚会都用到了他这个方式方法。是什么呢？他试图把这个西洋乐引到中国京剧里。
嗯，
大家想想，现在很多晚会是什么呀？交响乐伴奏京剧，这可不是现代人独创，溥仪那会儿就开始尝试西洋乐伴奏京剧，
是吗？
哎，那么这事儿啊，当时不被认可。别看跟他关系这么近，这个在涛他叔叔，
嗯，
听完之后也哭笑不得。
嗯，
但是有人架不住愿意往上顶啊，谁呢？美国洛杉矶乐器城，哎，人家抓住商机了，闻讯就发来邀请。邀请说什么呢？说我们曾经为你的同胞伟大的中国人梅兰芳服务。他们当时给梅兰芳到国外演戏的时候，给梅兰芳伴奏过。
哦，
而且这一点特有意思，齐如山是梅兰芳的一个大策划家，一个策划师。啊，应该说没有齐如山的帮助呢，梅兰芳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火，或者窜得这么快。嗯，当时去美国演出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这也是一实事儿。美国人看歌剧、看舞剧看惯了，没看过京剧，这两个表演方式对于观众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啊，
看京剧的时候呢，需要你什么呢？比如汤汤汤汤汤汤汤汤一亮相，台底观众需要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嗯，好，
对，
好，
而且你。真正的戏迷，专业戏迷啊，你喊那好，
嗯，
我们叫喊的啃节儿上，
哦，
烫烫烫一亮相，早了不行，晚了不行。但你想，外国人看歌剧、看舞剧，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观众的反应是没有出声。
对，整个一幕剧俩钟头完了之后，大幕拉上了，大幕再拉开，观众的反应是，
然后开始鼓掌。
对，站起来鼓掌。所以梅先生当时到美国不知道，
哦，
上来烫烫一亮相，在中国好一亮相。鸦雀无声，梅兰芳心里没底了，怎么着？我不行是吧？在美国没人认我。整场演完之后，咵开始鼓掌，站起来鼓掌。梅兰芳这才踏实，首演成功了。
哦，
他以为他首演不成功呢。当时扛着心理压力，把整出戏演完了。
嗯，
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好，咱再说回来，他们说呢，我们就给梅兰芳服务过。如果我们的机构同样有机会为您服务，对此将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愉快。你想想，他们就赶紧，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商业契机呀！如果我们能够去赞助皇上改良京剧，那我们美国洛杉矶的乐器城在世界上的文明程度将什么样？
是，
人家有商业头脑，对吧？然后呢，梅兰芳来本市，曾将办事处设在这里，并且呢，由我们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国家，完成一系列访问演出。看来人家是有之前的经验的，人家负责过梅兰芳去美国演出的一些事宜。
嗯。
那么在旧社会呢，一般呢，人们对这个戏曲是十分的轻视的。
嗯，
刚才说对这个演戏的人非常的轻蔑，对吧？
嗯，
而这个皇室成员呢，王公贵胄啊，却特别热衷于这个活动。就是大清国已经半壁江山被洋人都吞噬掉了，慈禧还能坐的这个长庚阁大戏楼这儿听戏。
嗯，
所以当时很多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说什么呢？说你们这帮个遗老遗少啊，
嗯，
这帮个满族这个没落的这些个王公贵胄啊，
嗯
啊，经常被人讥讽，说你们治国不行，你们听戏倒是有一把好手啊，
嗯，
而且这帮人还粉墨登场，自己还描眉画眼儿，
嗯，
彩唱，说你们这帮人不务正业。其实这话说回来，咱得给京剧正一个名儿，亡国不是京剧的错，
嗯，
对吧？就好像以前历代的这些个帝王，亡国不是女人的错，不要说红颜祸水。对吧？历朝历代都有美女，
嗯，
历朝历代都有妖艳之女。为什么有的皇上可以禁得住，有的皇上禁不住？
嗯，
对吧？所以亡国也不是京剧的错。
嗯，
哎，只不过那个时候确实，
很多的王公贵胄不务正业。哎，那么咱接着说，这在涛啊，真正拜师学艺呢，还是出于谁呀、啊？就是慈禧太后，他给中间做了这么一个中介人。
哦，
哎，他来帮着指认的师傅。说这慈禧呢，酷爱京戏，尤其是到了晚年，几乎每天是啊，吃完午饭、睡完午觉之后起来，没事儿干，宫里的生活是特别的乏味。
嗯，
你别看生活的好，锦衣玉食，没什么事儿干，怎么着呢？只能听戏啊，每天都听几段。而且他连本戏啊，一演就演一二十天，
嗯，
每天唱这么一本，一演就是演十几天，所以他天天都能看，哎，而且连着的，
哦、
书接前文这么连着的，
就跟现在很多家庭主妇在家里看那个韩剧似的，连续剧、
啊对对对，他连着，他也是、哦、慈禧就是在紫禁城里边长英阁追剧，
哦，追剧呢，
哎，咱们现在家庭主妇拿着那个电脑笔记本、
嗯、
追剧，也、嗯、不一样而已，但是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嗯。
你看女人的天性，甭管是老太后还是家庭妇女，都差不多。
嗯，
而且这个他可比较什么？现在你看家庭妇女追这个韩剧啊，
嗯、
他会对比上一个剧如何，这一剧拍的不如那个，或者这比那好，对吧？
是，
都有挑剔之心理。
是，
慈禧也一样。
哦，
慈禧干嘛呢？要了命了，他拿着剧本看戏，这是慈禧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怪癖
啊、
哦。这演员可就对他考验大了。
嗯，
等于手里拿着唱词呢，您唱错了、
嗯、
跟剧本不一样。到时候轻则是扣银子，重则可能挨板子
啊、
哦，所以给他唱戏心理压力非常大。
哇，
慈禧是特别懂戏的一个行家，
嗯，
所以他当老太后有点糟践，他要当一个艺术指导啊，没准还真是一个艺术家呢。
嗯，
哎，就说他每天在这儿要听几段，有时候呢就叫这宫里边的太监上边上台去唱去，因为宫里边专门有一个机构叫升平署，
嗯，
升平署就是。皇家戏班子、
嗯、
这个戏班子里都是从小开始养活这些小太监、
嗯、
教他们唱戏下腰啊微腿啊
嗯，
哎，这是皇家戏班，民间呢也有一些大腕，大腕有时候会进宫当皇差，是偶尔聘请来给唱几出、
嗯、
平时伺候老佛爷的都是升平署的，
嗯，
有时候呢招这个内廷供奉，所谓内廷供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民间这些个大腕，
嗯，
杨小楼啊，
嗯，
谭鑫培啊，
嗯，
哎，让太监领着揣着腰牌入宫唱戏，
哇，
大家如果现在去看的话，在这个宫博物院有一个畅音阁大戏楼，
嗯，
那是单买票的，畅音阁大戏楼对面啊叫乐室楼，这乐室楼呢是观众席，畅音阁大戏楼呢是演出席
啊，对对对，
这乐室楼里边现在是京剧的这些个展览文物展览，这里边就有进宫唱戏的腰牌，
哦，
那会儿腰牌是极其容易作假的，就一个巴掌大小的，不算手指头，就一手掌大小的一木牌，
嗯，
上面刻着什么呢？面黄无须，因为你进宫腰牌啊，现在得对身份证对照片，
嗯，
对吧？以前没有照片，那怎么办呢？就把你的相貌特征写出来，
嗯，
但是写的太笼统了，面黄无须，就是这人的黄脸没胡子，哎，一看行，进去吧，
啊。
这就是证件
啊，
太好造假了吧？
嗯，
你要面黄有须呢，你头天晚上把胡子剃了，这证你就可以通行了，面黄无须了，对吧、
嗯？
这证本身是你的，你忘了刮胡子了，就给你挡在门外了。
嗯，
所以这也是非常简陋的一种东西。哎，入宫唱戏，这唱戏呢，一般关系的地方在这个乐室楼，还有哪儿呢？就颐和园演戏，最好的是德和园。
嗯，
德和园跟这畅音阁呀、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上中下三层戏楼。
嗯，
号称是呢。演戏是全方位立起，那会儿叫三地，
哦，
天上顶层往下降仙女儿，
啊，
地底下往上爬小鬼儿，中间是人间，都这么说。但到底当时演戏是不是这样呢？我看过一个资料，采访的呢是已故的当时进宫唱过戏的京剧大家，
哦，
啊，那么待会儿下节回来给大伙说说，当时宫里唱戏真是这么热闹吗？哎，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个皇家，一个颐和园的德和园，一个是故宫的这个畅音阁，上中下三层、
嗯、
能演天界、人间跟地狱三种场景、
嗯、
但是是不是真这么演呢？有这个史料记载，采访过以前的谭家的后代进宫唱过戏的、
嗯、
回来就说，反正我们去演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三层全室的，
嗯，
他说那种只是民间的一种猜测和传说。
嗯，
楼上有这个绞盘，绞盘上有麻绳子，绳子上呢能拴一个人。
嗯，
这个人呢就是仙女儿，她不会真的落到地下。
哦、
他说你想啊，如果说孙悟空从天庭返到人间，拿麻绳子给续下来，那都是锣鼓点的，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都有锣鼓点。孙悟空从上面续下来之后，到地板上现解麻绳子， 把麻绳子解开了，再剪那棍儿，再演，全乱套了
啊，跟不上。
你都踩着点儿，他不可能有时间去解腰那麻绳子，对吧？
嗯。
他说我只见过什么样的呢？就是仙女在天上在那散花，
嗯，
唰就他不解麻绳，就在半空的吊悠，跟打秋千似的，一边打秋千一边撒花，
嗯，
撒完花之后呢，后台拿绞盘再一绞，给他收上去，仅此而已。他说没见过从针筒上面直接落的中间台板的，没有。
哦。
他说地下的呢，我也见过，莲花上做几个童子从地下涌出来，然后再回去。
Oh,
我只见过这样的，像民间传说地下哗往上冒小果，天上往下下天兵天将，他说这种场景我们从来没见过。
Oh,
哎，所以有点这个夸张的成分，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次是在哪儿呢？在这个丰泽园戏台。
嗯，
丰泽园戏台呢咱知道就是那哪儿啊，这个中南海。
嗯，
丰泽园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是毛主席住的那个院子，
嗯，
丰泽园。那么呢这再掏奉旨随班听戏，就是在这儿啊要跟这个皇上家跟这个慈禧他们一块儿去听戏。
嗯，
其实这是挺要命的一个事儿，陪
为什么
慈禧看戏累呀。啊，慈禧那乐室楼里边啊，大家进去之后看到正门对着一进门是一个椅子，
嗯，
这椅子非常讲究，后边带屏风，前面带脚凳，
嗯，
往那一坐很舒服。这椅子两边是俩大窗户，这窗户是透明玻璃的，
嗯，
啊，然后呢这窗户根底下是俩炕
啊，
挨着这个窗根底下，慈禧老佛爷他能坐着，
啊，
他坐累了能躺着，他躺累了能溜达着。
啊，
那王公大臣们全都在院里头地下给一垫子盘腿那坐着
啊，
这一坐就是四个钟头，
哇，
你说哪受得了？所以随便听戏是一特别残酷的事情。
嗯，
啊，夏天要受着这个三伏天，冬天要受着西北风。
嗯，
老佛爷可是在屋里头，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他舒服。
嗯，
他呢说这个在涛有一次丰泽园随班听戏，只见呢说戏台装潢的是富丽长黄，这两边呢挂着长串的喜庆灯，就平添了很多这个喜气。那么开场这牌子曲呢叫一枝花，
嗯，
就很多这个都是喜庆的这个开场曲子。这开场戏是跳灵官啊，紧接着呢又是一个昆曲叫做接福迎祥，都是吉祥戏。
嗯，
这慈禧也就来兴致了，越听就越高兴，他就发现呢坐在台底下听戏这在涛，哎，在涛也入迷了嘛，他也喜欢听戏啊，摇头晃脑跟着打点儿，哎，就叫来当时正在唱戏的京剧名角，说这谁，张麒麟，当时一名角张麒麟很有名的，那在梅兰芳之前了都，哎，那他唱戏唱完之后卸了妆上后台找我，就下来找我一趟来。
嗯，
然后当着张麒麟说我给你啊收一小徒弟吧，张麒麟说太后老佛爷给指认一个，那肯定得接着呀，您说吧，就我这个在涛啊，这个就指认给你当徒弟了，你当他师傅，哎，而且对这个张麒麟说什么呢，你一定好好教这个在涛学习啊，你让他呀不能比杨小楼唱的次。
哇，这么高要求。
要求高，张麒麟一脑门的汗呢。
哦，
那你知道他是不是这块料啊，而且这时候都已经不是六七岁孩子了，身体都长成了，你再窝吧他，杨小楼是武生
哦，
你再把他窝吧成武生，这骨头再折了，
嗯，
所以他心里边也没底，顶着压力上。咱再介绍这张麒麟，绰号呢叫三宝，
嗯，
啊，唱功是极其的好，而且是大武生，演戏也非常的好，就是架子也非常的好。
嗯，
当时呢梨园界公认说什么呢，有句话叫武功根底纯实，准者上有张麒麟，就是说什么呢，武功根底纯实就是身上架子武术好，然后呢，
嗯，
这个准确者却有张麒麟，就是唱的也好，
嗯，
然后呢架子也好，
嗯，
张麒麟是首屈一指的。
哦，
因为以前呢好多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吧，就是好多大武生架子特别的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倒仓了，倒仓就是我们说的生理变声期
啊，
他嗓子不行了，不行之后呢往武生方向发展，他会唱，但嗓子绝对没有老生唱的好。
嗯，
那么呢来这个取长补短，
嗯，
唱了武生了。
嗯，
有这样的。
嗯，
但是呢真正的好武生可不是这么大家普遍认为的，说没嗓子才演武生呢，好的武生真的是有嗓子，
哦，
有身上。就好比以前说李万春唱这个安天会孙悟空，
嗯，
在众小猴这个烘托簇拥之下，猴王闪亮登场，
嗯，
两个眼皮闪闪放光，那贴的嘛，
嗯，
然后啪一亮相，您来两句唱，
嗯，
前面这做派都挺好，场面宏大，一张嘴啊 那完了
哦，
唱的也好，作陪也好，所以人家才叫猴王。
嗯，
哎，那么张起灵呢也是这么一个人啊，以致说这个著名的武圣杨小楼唱这个冀州城的时候，
嗯，
非得请这个张起灵演马岱，所以那会儿名角之间也是互相的欣赏。哎，我唱这个戏，这配角必须这您来，您那戏我帮您弄，这样呢也是互相的一种促销。为什么？哎呦，咱买这票值了
啊！
杨小楼、张麒麟，这家了不得
哦！
哎，买这票你都知道，
搭配销售，
你这票价还能高点。
嗯，
因为一票难求，对吧？就跟现在好多演唱会找那个助演嘉宾一样
哦。
有时候助演嘉宾的名头比那主唱的名头还要高，对吧？然后这回呢，张麒麟一看慈禧要把再掏只给自己当徒弟，心里边惶恐不安。他收过不少的徒弟，可没见过贝勒爷给自己当徒弟的。
嗯，
他就对家人说什么呀？这可是提着脑袋教戏，再掏唱不好，我可得掉脑袋呀。
嗯，
所以他心里边非常的恐慌。于是乎呢，非常的勤勤恳恳，每天早早的就来到了掏贝勒府，先给贝勒爷请安。你看，师傅先给徒弟请安，说在以前没有这个事儿的。那师傅对徒弟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关。你爹得给我签一个合同，签完合同之后，你说受不了了，出门扎井里自杀了，跟我没关系。我手里没轻没重，刀劈子给你打死了，跟我也没关系，不负法律责任的。但是这不一样了，反过来师傅先给徒弟请安，然后再给徒弟教戏。好在呢，再掏非常聪明。而且在涛这个人特别敬重这些有本事的人
哦，
哎，他也不真的实受。你说请安，赶紧起来，哎，我再给您回一个安。
嗯，
这样呢，又喜欢唱戏，几乎是一教就会，所以水平啊提高的很快。
哇，
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张麒麟这才放心。哎呦喂，看来真是这块料。哎，按梨园行的话说，祖师爷赏饭是这块料，我不用提心吊胆了。这个我跟戏曲演员还真的交流过，
嗯，
好多戏曲演员都说呀，一个好的京剧演员，
嗯，
80%靠天分，
是吗？
20%靠努力。他说，你说真是后天努力，我们也见过。所以为什么梨园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一看你这个身领架子骨骼，再一看你一张嘴，听你唱两句，那真是不一般。
哦，
所以呢，天分是非常重要的。有好多名角说多少年出一个，上百年、几十年出这么一号。别人真的就比不了，再加上他一努力，你就更完蛋了。
哦，
哎，所以这是再掏拜了第一个师傅。
嗯，
其实再掏后续呢还拜了几个师傅，以至于他成了业余演员里边最专业的，甚至超过了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票友。
哦，
啊，那么今天时长有限，咱们先讲到这儿，下回咱们再讲再掏的时候，再给您带来他那些精彩有趣儿的故事。
好，感谢阿龙本期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对为那弯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真，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